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2022年年底，由于中共从极端封控到无预警放开封控，导致疫情如海啸般爆发，大范围的人群纷纷染疫，医院爆满，火葬场大排长龙。当时我地疫情非常严重，人们感到整个天空都阴森森的，各个街道小区都很少有人出入走动。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无论疫情多严重，我都坚持传播真相，告诉人们避疫的良方，那就是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段时间，我们地区许多人都阳了，可我们全家都没阳，只是老伴有一天感觉不太舒服。老伴虽然不修炼，可他特别支持我修炼，他就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症状就消失了。有一次，我小外孙在家上网课，刚上完课他就说，姥姥我头疼。我用手摸摸他的头，有点发热，就让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躺在床上就念，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等睡醒觉，孩子说，姥姥我好了，头一点不疼了，我念了300遍。我一摸他头一点都不热了，我说快谢谢师父，是师父给你清理的身体。孩子马上到师父法像前叩拜师父。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说他家都阳了，全身疼得很厉害，吃药也不好使，几天都没出门了。我放下电话，骑自行车去早市买了肉蛋各种菜给他送去了。他开门说，你别进来，快走吧，我家有细菌。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怕，并告诉他，你们之前都已退出邪党组织了，别怕，我告诉你一个秘方，只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会好的，比你吃什么药都好使。他说我记住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好了，说谢谢你，你告诉我们的秘方真是太神奇了。我说别谢我，要感谢大法师父。女儿上班，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阳了，只有女儿一人没阳， 每天坚持上班，一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大家都很佩服他。女儿就趁机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超常。这次以前不信的也信了，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得救了。春天，我和老伴去他姑姑家看望老人家。刚进门，小表妹就大声说：“嫂子，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哥打电话说他那里有一辆教练车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车上五个人，当时就死了四个，只有一个学法轮功的人没死，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太神奇了。”嫂子，这下我真的相信了。以前我去他家讲真相的时候，全家人都相信，并退出了邪党组织，只有他不相信。现在他真的相信了，我又趁机给他讲了许多大法神奇超常的事例，并帮他退出了邪党组织，让他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真的是神奇超常的。就在前几天的一个中午，我在做饭，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响，我立刻关掉火，大声喊着：“什么声音？怎么了？”冲出厨房一看，小外孙躺在地上。我和老伴边叫他的名字，边想拉他起来，可是怎么叫也没声音，也拉不起来。因为当时他整个身体都是软软的，我用拇指使劲掐他人中也没有用。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快救救孩子！”这时老伴本想打120的，一看我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马上也跟着喊。女儿在他房间听到声音后，马上出来，边拉孩子的耳朵，边叫孩子的名字，可还是没声音。这时，我们三个大人都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一会儿，孩子大喘一口气，醒来了，问他刚才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怎么了，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想回答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也张不开嘴巴。我们把他拉起来走了几步，感觉没有问题。女儿告诉孩子，是师父救了你，让孩子永远记住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不做坏事，做好事。孩子答应了。这时，我们全家人都跪在地上，使劲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度之恩。这件事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证实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顶天青松，雪中立。3岁的小陈腾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这一刻他害怕极了，他屏住了呼吸，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幼小的陈腾为什么害怕？原来陈腾的姥姥周春梅又病发了。这时的陈腾姥姥脸色苍白，她的手里握着一只针管，然后姥姥将这只又细又长的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身体。一阵折腾后，陈腾姥姥神情依然痛苦，她虚弱无力，瘫软坐在椅子上。3岁的小陈腾此时依然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小脸，而泪水却从他那小小的指缝间流了出来。这是怎样的场景？原来陈腾的姥姥一身是病，为了节省医药费，姥姥买了很多针管放在家里，发病时姥姥就拿起针管自己给自己打针。自陈腾3岁那年，因为爸爸与妈妈离了婚，跟着山东潍坊姥姥家生活的陈腾，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经历这个他害怕的历程。也就从那时起，陈腾童年的生活就是在放满针管的屋子里，有一位多病的姥姥，还有因为婚姻不幸而郁郁寡欢的妈妈。然而就在1995年，陈腾7岁这年，这一切发生了翻转，姥姥的病全好了。姥姥从此不用自己给自己打针，因为姥姥练了法轮功，姥姥变得健康了。后来陈腾的妈妈和小姨也开心地领着陈腾一起练功。从此以后，陈腾的生活彻底变化了，不仅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原本冷清的家出现了许多亲朋好友来串门子，他们来找陈腾姥姥谈心事，谈他们在家在单位的委屈。姥姥就用她从大法真善忍认识到的道理去解开他们的心结，陈腾家因此变得热闹起来了。那时候的陈腾，他放学回到家时，他总不进屋，小陈腾会站在门口，他倚着门边，然后朝着屋里张望。当姥姥发现小陈腾时，姥姥就会朝门口喊声：“腾腾回家啦！”然后陈腾就欢喜地看着笑盈盈的姥姥走到门口来，然后祖孙俩再开心地一起走进屋去。那时姥姥健康而慈祥，妈妈开朗，一时间陈腾成了最快乐的孩子。然而4年后，幸福的日子瞬间就变了样。1999年7月20号，当天清晨，警察闯进陈腾家，不由分说的就抓走陈腾的妈妈孙小梅，而且没留下任何信息。焦急的姥姥和小姨当天下午就带着陈腾，还有小姨5岁的儿子，一起到当地市政府去询问情况。 当他们走到市政府大街路口时，突然出现一批警察，一阵暴力就要把他们老少四人拖上警车。60多岁的姥姥被公安拖倒在地，陈腾的5岁的小表弟当场吓得大哭。在警察的一阵破口大骂后，他们老小四人被强行带到一个体育馆，折腾了许久后，他们才被释放回家。第二天一早，家里又突然闯入一群警察，他们气势汹汹地翻箱倒柜，一边抄着家一边摄影。还惊魂未定的陈腾再度受到惊吓。当时姥姥被一个警察拖倒在地，然后从屋里一直拖到门外的小区楼前。围城区公安局的一个大黑脸警察老刁，他当着小区上百人面前毫无忌讳地殴打姥姥。他一边殴打，嘴里还大喊地辱骂姥姥和陈腾祖孙俩。一阵风暴过后，回到家的姥姥已全身是伤，而家里也已经被抄得乱七八糟，床上的被子被扔到地上，屋中到处都是被乱扔的东西，而镜子以及其他玻璃器具全都被砸碎，屋子凌乱的连陈腾与姥姥想找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陈腾那时11岁，谁家11岁的孩子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到了晚上，十几个警察就搬个板凳，坐在陈腾家楼门口的空地上，监视姥姥与陈腾。姥姥担心警察突然破门而入，赶紧跟陈腾合力将所有门窗关紧。这时，姥姥发现陈腾整个人慌乱不安，他惊恐的眼神，不知所措的模样，让姥姥心疼不已。姥姥不知道这些警察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姥姥决定送陈腾到亲戚家里借住几天。临别前，姥姥慈祥地望着陈腾说，过几天就会接陈腾回家，要陈腾听话，不要担心。陈腾望着姥姥点了点头。送走陈腾后，姥姥家门口开来几辆警车，从车里下来了大约30个公安，他们一个劲儿地想闯入姥姥家里，要绑走姥姥与小姨去洗脑班，让他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在屋里的姥姥与小姨则坚决不开门，抵制这个绑架行动，而这些公安就蹲在他们家门口不走。这一堵门竟然就是7天，一连7天，姥姥与小姨被公安断了粮，断绝了外界所有的援助。然而就在第7天，公安突然宣布陈腾、姥姥与小姨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邻居们都不敢置信，邻居们对姥姥与小姨的死有太多的质疑。当晚邻居就看到警察趁着深夜开来了一辆车，姥姥与小姨的遗体裹着被单，他们偷偷地用车把两人的遗体拉走。曾经匆匆看到两人遗体的亲戚看到了他们遗体上有伤，这伤是怎么来的，家人谁也无从知道。而这时，暂住亲戚家的陈腾在夜里经常做噩梦，他常从噩梦中哭着惊醒。那时不知情的陈腾还天天盼望着天一亮就能看到姥姥来接自己回家。亲戚不敢让陈腾知道实情，隐瞒陈腾说姥姥小姨回东北老家去了。于是天真的陈腾就天天期待，期待姥姥哪天从老家回来后就来接他。一个月后，陈腾妈妈孙小梅被释放了，她来接陈腾，陈腾很开心。陈腾心想，等姥姥从东北老家回来， 他们一家又可以恢复以往平静快乐的日子了。有一天，大人们在私下谈话，说到了姥姥与小姨已经被迫害离世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席话竟让陈腾听到了，陈腾顿时感到一阵天塌地陷。陈腾知道了真相，姥姥不是回老家了吗？姥姥怎么就死了呢？陈腾无法接受，他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屋里，狠狠地哭了一场。从这天起，陈腾就变了个人，整日郁郁寡欢的。陈腾妈妈发现，陈腾经常站在屋里，然后呆呆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陈腾会这样看得出神，半天都不说话。而每当陈腾放学一回到家，陈腾则会站在门口，然后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却不进屋。原来因为过度思念姥姥，陈腾产生了幻觉。陈腾总感到姥姥仍坐在家里那个固定的角落学法，所以他老是盯着那里。而他也跟以前一样，放学后在门口等着姥姥领着自己进屋，直到妈妈喊陈腾时，失了神似的陈腾才回到现实。他这才意识到姥姥不在人世了。此时的陈腾眼眶里总布满了泪水。一个多月后，陈腾仍走不出悲伤。有一天，他与妈妈正在单位里吃饭，妈妈单位的保安突然闯了进来，保安说有事情要和妈妈谈，让陈腾妈妈出去。陈腾目送着妈妈离开后，他的心就悬了起来，他担忧着妈妈会回来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陈腾越等越焦急，妈妈不会回来了吗？又经过了许久，等不到妈妈的陈腾整个人惶恐不安了起来。就在这时，妈妈单位的领导走了进来，他对陈腾说，你妈妈被带走了。陈腾听了这话当场溃地，他惊恐地放声大哭，妈妈会像姥姥一样永远不再回来了吗？陈腾极端担忧，他恐惧悲戚的哭声让在场的妈妈同事听了都不忍，他们也纷纷地流下泪来，有的阿姨甚至也难过的痛哭失声。陈腾妈妈被抓后，她被关进厂里的一间宿舍，那屋里有两张床，一张是看守睡的，一张是陈腾妈妈睡的，而对面的屋子里还有监视陈腾妈妈的保安，他们不准妈妈关门，到了晚上也不准妈妈关灯。陈腾妈妈每天被十多个人看管着，一天24小时，不准关门，不准关灯，日日夜夜的，根本没法正常休息。这时，想念妈妈的陈腾，11岁的他，鼓足了勇气去单位要妈妈。第一天去要，单位不放妈妈；第二天去要，单位还是不放人。陈腾天天去要，后来单位索性就将陈腾跟妈妈关在一起。这时正值零下10多度的寒冬，陈腾身穿一件薄薄的单衣和一件薄薄的单裤，他也被关入这间整日见不到阳光的屋子里。但是此时的陈腾却开心极了，因为他又可以与妈妈在一起了。这一关就是整整3个月，陈腾与妈妈不曾离开这间屋子， 也从没吃过一顿早餐。陈腾不曾添过一件衣裳，一身的单衣单裤也不曾换洗，窗户的玻璃上都结了厚厚的冰花，陈腾被冻得瑟瑟抖。看管陈腾母子的保安都说，如果把我这样关三个月，我早疯了。而不愿意离开妈妈一步，11岁的陈腾将这一切都忍受了下来。这是1999年的事儿。2000年10月31号，这一天，警察再度到陈腾家，要绑架陈腾妈妈。妈妈赶紧锁紧大门，警察就在门外恐吓叫嚣，还强行要撬开大门不成。后来警察断了屋里的电，一直闹到深夜。陈腾妈妈日夜守在门口与警察僵持。2天后，陈腾妈妈再一次被抓走。1个月后，陈腾才等到妈妈被放回家。那晚依偎在妈妈身边睡着的陈腾，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然而几天后，陈腾妈妈得知警察握有了劳教通知，正准备把陈腾妈妈抓进劳教所。那晚陈腾的眼泪沾湿了枕头，他的双手更是紧紧地抱住妈妈的胳膊，但陈腾告诉自己，宁愿忍受与妈妈分离的痛苦，也比妈妈被警察抓去劳教所好上1000倍。天一亮，为了躲避警察，陈腾妈妈离家了，而陈腾则到一位同修阿姨家里借住，这是妈妈离去前的安排。有一天下了课的陈腾去一间网吧，一个陌生人一路跟着陈腾也进了网吧，这人就坐在陈腾的对面。这时这人的腰上挂的对讲机哇哇地乱叫了起来，原来这人是便衣警察。为了抓捕陈腾妈妈，警察开始监视陈腾。警察还多次到陈腾学校，要学校开除陈腾。后来警察甚至扬言要将陈腾关进少年管教所，陈腾因此被迫辍学了。这是2001年的1月，陈腾还只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阿姨家。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四处游荡的陈腾发现一间废弃的屋子，他进了屋子，坐在废楼梯上。这时又害怕又孤单的陈腾望着眼前的漆黑，不由得悲从中来。陈腾哭了许久。那晚陈腾梦见自己回到了熟悉的校园，梦里的陈腾很开心，就在操场上与同学们打球玩捉迷藏，嬉闹得正开心的瞬间，陈腾却一下子从梦中醒来了。醒来后的陈腾，他脸颊上原本干了的泪痕再次湿润了起来。有一天深夜，妈妈的一位朋友找到陈腾，他带着陈腾在小坡里转，转了2个多小时，确定没人跟踪，然后他带着陈腾来到一间屋子前，门一开，陈腾日夜思念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陈腾喜极而泣，他终于与妈妈团聚了。这里是妈妈与其他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临时租来的屋子，这是间空空旷旷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屋子里只放着打印机跟计算机，地上铺着几个塑料垫，塑料垫上面放着几张被子， 这就是晚上陈腾与妈妈睡觉的地方。妈妈与其他阿姨每天就在屋里小心谨慎地打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然后再发放给被蒙蔽误解法轮功的民众。然而在中共全面打压法轮功的政策下，这样的真相资料点是警察搜捕的重点，所以待在屋里的陈腾妈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得随时注意外面的任何动静，邻居的密报、居委会以及警察查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得彻夜搬离。刚刚到来的陈腾每每听到有人敲门，不论是来收水费的、收电费的，或是路过的警车鸣笛声，陈腾心里都吓得够呛。他天天提心吊胆的，于是每天一到傍晚天一黑，陈腾就爬上窗户，然后把厚厚的毡布挂到窗户上。全部毡布挂严密后，陈腾还要仔细确认窗户不会透光，确保不会透露行踪，确保大家的安全，之后陈腾才安心地把灯打开。而且为了避免泄露行迹，陈腾还不能随意外出。不过即使如此，好不容易才与妈妈团聚的陈腾依然非常珍惜这样的日子。在珍惜着与妈妈相处的日子里，陈腾常常想起姥姥。陈腾妈妈看出陈腾的心事，妈妈担心陈腾走不出悲伤，她不希望陈腾因此心怀仇恨。陈腾妈妈希望陈腾无论如何都依然能做到真、善、忍。在姥姥与小姨莫名离世的那个晚上，陈腾妈妈是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屋子里，10点多进来了一批警察。其中一个警察对陈腾妈妈说，陈腾姥姥与小姨已经死了，是自杀身亡。那时陈腾妈妈一听，她当场就昏了过去。第二天当地政府立即要强行火化陈腾姥姥与小姨的遗体，陈腾妈妈被带到了火化场，她深受打击，精神处于恍惚状态。但这时还有几个公安紧紧地跟在陈腾妈妈身边监视她，不准妈妈与赶来的亲戚交谈。即便如此，陈腾妈妈也只待了10几分钟，公安就强行带走她。这时火化送别仪式都还没完成，亲戚们要求公安让妈妈参加完整个仪式。公安回答，陈腾妈妈尚在监视居住中，没有任何自由。被带走的陈腾妈妈后来的一个月内体重从原来的55公斤瘦到30多公斤，她一下暴瘦了20公斤。陈腾是偶然知道了妈妈的这段经历，他才知道，从没在自己面前流过泪的妈妈，也曾因为姥姥与小姨的离世而如此伤痛。那次的秘密关押结束，陈腾妈妈被释放后，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通知她去单位取回姥姥的东西。这时妈妈听出了电话那头的人就是当初用脚猛踹姥姥的门，逼姥姥写不练法轮功保证书的人。陈腾妈妈当下心就翻腾了起来，同时眼泪顺着妈妈的脸颊流了下来。然而此时的陈腾妈妈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然后流着泪的陈腾妈妈语气平和地在电话里与对方通话。 事后陈腾妈妈告诉朋友说，即使姥姥与小姨含冤而死，但她从没恨过怨过任何人。这不是因为她怕什么，而是因为她是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她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妈妈的无怨无恨渐渐影响着陈腾。有一次警察就来到他们租屋的楼下，他们仓促搬离，他们还曾被警察跟踪，被迫冒着大雨搬家。为了躲避警察公安的抓捕，他们住过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四处漂泊。而陈腾每天看着被警察重点追击的妈妈，却总是神情专注地打印资料，从不言苦。妈妈总是从容的，坚强的。陈腾明白了，是真善忍信仰让妈妈变得如此坚忍与善良，而让更多的人们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制止这场迫害是妈妈此刻最大的心愿。于是正值青春期，活力充沛的陈腾强忍着自己爱玩的心，他忍受着寂寞，除非必要，陈腾绝不随意外出。最长一次，陈腾就在屋子里整整待了半年。半年，陈腾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那个大门，因为此刻的陈腾有了坚忍的力量。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顶天青松雪中立，同庆同祝同送春。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诗，诗的标题只有一个字，游，云游的游。这是陈腾13岁时写的诗，诗的头两句，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那时的陈腾，他已经跟随着妈妈在流离与艰难中打印真相资料，传递法轮功真相。这样的日子，陈腾过了3年。3年后，2004年4月，陈腾妈妈孙小梅再度被非法抓捕，陈腾从此就与妈妈分开了。那时陈腾已经16岁。那年的冬天，陈腾在山东，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在-10几度。捡菜饭丢弃的烂菜白菜根，但这时的陈腾已不再像3年前因为没有妈妈而感到恐惧害怕。16岁的陈腾就像自己13岁诗里的那青翠松树，他在雪中顶天而立，就像他的妈妈一样。后来陈腾跟随着其他法轮功学员过着四处为家的流离生活，持续传递着法轮功真相。陈腾说，他未能拥有一位坚持真善忍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更后来陈腾辗转到了美国，而在美国陈腾也依然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Thank you.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儿子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本市一所重点大学，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只要是团员都要把团组织关系资料带到学校。我劝儿子已经三退了，不要去原初中学校拿资料，但是孩子犹犹豫豫的，最后还是和两个同学去拿了。儿子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却像大病了一场，脸色难看，还大喊肚子疼，身体非常难受。妻子害怕了，推起电动车就要带孩子去医院。我说，明天孩子就要上学军训了，你就算去医院，吃药打针也来不及呀。这时候儿子也突然有了正念，大声说，赶快帮我念九字真言。儿子当时非常痛苦，躺在沙发上，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五分钟，孩子突然从沙发上坐起来，跑到室外，大口大口地把中午吃的饭都吐出来了，吐完又跑到厕所，肚子也给泄空了。他回来又躺到沙发上，我们三个又念了五分钟九字真言，他就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一夜无事，第二天早晨我用电动车带着儿子去学校，正好赶上军训的车。七天后军训结束回家，我问他军训期间身体什么状况，他说身体好得很，比以前身体还舒服。说起来非常神奇，一个上吐下泻的人，就算吃药一两天也不可能身体完全恢复，但是我们念了十几分钟九字真言，身体就完全康复了，一点儿也没有耽误第二天的军训。我们全家感谢大法师父的保护。十年前我自己也有过一次惊险的经历，因为念九字真言而脱险。2013年我做点小生意，租了一个院子，院子不干净，里面有几个坟墓，初一十五就有人去烧纸。有天晚上我用电脑设计图纸，到了凌晨两点才完成，身体有点累了，回到临时的卧室躺下就睡着了。感觉在似睡非睡的时候，自己被什么东西拉到了窗户的位置，卡在窗户上了。往外看，看到两个似人非人的东西，一黑一白，各拉着我的一条腿向外拉，腿已经拉出去了。我回头看，床上还躺着一个我。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拉走了我的元神了？肉体还在床上，那如果拉走了元神，人不是要死了吗？我立即对着他们喊，我不归你们管，我念九字真言，我念了啊。他们两个相互对视了一眼，不在乎地说，你念我们也不怕。我立即对着他们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两个东西刷一下就消失了。再回头看时，床上的我在看窗户，窗外一片寂静，同时我也醒了，吓出一身冷汗。我万分感谢师尊，幸亏有师尊保护，否则这一次可能我就不在人世了。但愿天下善良人能明白大法真相，认清中共邪党的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身体安康，平安幸福，走向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跟大家讲几个古代的小故事。厚道待人才能长久。春秋战国时期，梁国有件难以判断的疑案，狱吏们一半人认为应当治罪，另一半人认为应当赦免，梁王也犹豫未决，因为听说陶地的诸公有奇志，就招来诸公问他，您觉得应该怎样判这个案子呢？诸公说，微臣我是鄙陋无知的平民，不知怎样断案。虽是这样，我家里有两块白色的玉璧，颜色相同，直径相同，光泽相同，然而一块价值千金，一块价值500斤。梁王问，直径色泽毫无差别，一块值千金，一块值500斤，为什么？诸公说，从侧面看，一块比另一块厚1倍，所以价值千金。梁王听了恍然大悟，说，对啊。于是厚待百姓，对可判罪可不判罪的案子就不判罪，对可赏可不赏的人则给予赏赐。从此梁国上下都大为高兴。宽待他人，敌人投降。据正史《三国志》记载，5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袁绍抛弃了军队渡河逃走，曹操接受了袁绍遗弃的图书、珍宝、马车等战利品，从中发现了一些书信，是曹操在许下河军中的属下与袁绍暗中通信的书信。那曹操是怎么做的呢？曹操下令把这些书信都烧掉了。曹操的随从问，您为什么不按照信件逐一点清核对姓名，收拾处死这些吃里扒外的人呢？曹操说，当时袁绍太强大，我自己都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人们听说连这样的事曹操都容得下，都不追究，很多人被感动了，冀州各郡甚至有整个城的人都向曹操投降的。其实人们只知道身在曹营心在汉是赞美徐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想想，能容得下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当权者，恐怕也只有曹操等少数人吧。再来讲一个以德报怨感化邻国的故事。梁国有个叫宋咎的人，曾做过边境的县令，这个县和楚国相邻界，梁国的边境的兵营和楚国的边境的兵营都种瓜，种瓜的方法却不同，梁国士兵勤劳，经常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好，楚国士兵懒惰，很少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差。楚国县令因为梁国的瓜好，愤怒地责备楚国士兵把瓜种得那么差。楚国士兵心里厌恶梁国士兵瓜种得比自己好，就在夜里偷偷去翻动梁国的瓜，所以梁国的瓜总有枯死的。梁国士兵发觉了这件事，于是请求县尉，也想偷偷翻动楚营的瓜来报复。县尉拿这件事向宋咎请示，宋咎说，不好，这怎么行呢？ 结下怨仇是招祸呀，人家使坏你也跟着使坏，怎么心胸狭小的这样厉害？要是让我教给你办法，一定要每晚都派人过去，偷偷地为楚国兵营在夜里好好地浇灌他们的瓜田，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士兵就在每天夜里偷偷地去浇灌楚国兵营的瓜田。楚国士兵早晨去瓜田巡视，发现都已经浇过水了，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了。楚国士兵感到奇怪，就注意查看，才知道是梁国士兵浇的。楚国县令听说了此事，很高兴，于是详细地报告给楚王。楚王听了，因羞惭而脸红，告诉主管官吏说，调查那些到人家瓜田里捣乱的人，莫非还有其他罪过吗？这是梁国人在暗中责备我们呀。于是拿出丰厚的礼物向宋咎表示歉意，并请求与梁王结交。楚王时常称赞梁王，认为梁王守信用，所以说梁楚两国的交好是从宋咎开始的。古语说转败为胜，因祸得福，老子认为应该报怨以德，就是说的这类事情呀。别人做了不善的事，哪里值得效仿呢？小事上不贪婪，当官必定清廉。南北朝时的南朝齐有个叫甄宾的人，有德有才，他曾用一束苎麻到荆州长沙西库做抵押，换了一些钱用。后来拿钱去赎苎麻，回来后在麻里发现用一条手巾包着的五两金子。甄宾将金子送还西库，管理西库的和尚大惊，说近来有人用金子抵押换钱，因为匆忙没有记清放到什么地方了，施主拾到后还能送还，这恐怕是从古到今都没有的事情。和尚特意将一半金子给他作为酬谢，两个人推辞往复了十多次，甄宾坚决不肯接受。和尚称赞他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后来甄宾被任命为郫县县令，将要去上任之前去向皇帝辞行，同时去辞行的一共有五位官员。皇帝告诫一定要注意保持廉洁，唯独对甄宾说，你昔日有还金的美名，所以对你就不用嘱咐这些话了。再讲个宋景公延寿的故事。延寿天福是每个人的愿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吗？古人是怎样延长寿命的呢？春秋时期，宋国的宋景公当国王时，出现了荧惑在心的星象变化。宋景公敬畏上天，心内惧怕，招来子伟问，荧惑在心的星象是代表什么呢？子伟说，荧惑是代表天谴，灾祸会应在宋国君主身上。虽然是这样，可以把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宋景公说，宰相是治国的人才，转移到他身上他就会死掉，不行，寡人我请求自己担当。子伟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百姓都死光了，我做国王有什么用，宁愿我自己一个人死掉算了。子伟说，可以转移到来年庄稼的收成上。宋景公说，来年庄稼收成不好，百姓必然饿死，为了君主的私欲而杀掉自己的百姓而自保苟活，谁会把我当君主看待呢？寡人的命固然要走到尽头了，你不要再说了。子伟下拜说，微臣我斗胆祝贺大王您， 上天处于高处，而能听到下面的声音。大王，您有三次仁慈的言论，上天必定赏赐您三次。今夜星象必定会迁移三次，大王，您的寿命会延长21岁。当夜，星象果然迁移了三次，就像子伟说的那样。星象代表着天象变化，对应着人的祸福。然而，人的祸福又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一个人选择善，就会导致自己的命运向好的方向变化，延长寿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